时间上的学习，再过两个礼拜以后，主日学是早上九点。
所以假如哪一位需要这个early morning call 的话，我们可以 offer this service。 早上七点半把你叫醒。好的，那现在呢，就说下面有大概六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启示录的后半段，我们把它能够大家分享完哈。那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将你自己话赐下来给我们，特别预备在将来会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上，让我们心里有预备，而且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充足，因为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主，我们这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平安，让他们能够平平安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把下面这段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特别在来了解启示录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圣灵的同在。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一问上次讲到哪里，我等于白问了，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不记得，包括我在内。那前面的我们已经讲了，就说讲到第十一章基本上最开始是有七封信，对不对？然后有七个印，七个印之后的六印到七印之间又来了七个，是吧？号，对。那第六号到七号完的时候呢，下面呢我们要接下去要讲的是七个碗。七个碗。那假如你还记得的话启示录其中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就好像这特别现在我们对 computer 很熟这个 pull down 的这个 menu 你下来以后呢，你还可以再点再 pull down another menu 那所以实际上就是神要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里面，他一层一层的来告诉我们。那所以在第七号之后呢，它中间好像停了一段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一段希望能够很快的讲过去，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一段。那这个在七晚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或者说七灾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它好像给我们一个 glimpse 就突然间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图片就是说在这个最后这段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假如你还记得前面讲的话这个启示录记载都是这样，在第六印或者第六个这个号之后呢，它停一下然后再把将来要的事情还给你突然间来个很快的这样一闪过去，将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在这一段十二章到十六章里面，那有人把它看成好像有七个所谓的意象。那我这里稍微要停一下中文翻译的确是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天上显出大意象来这个意象这个字实际上跟我们一般了解的意象其实有点出入的。这个意象实际上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里面中文也把它翻成神迹的那个字那个字的最基本的意思乃是一个指标，一个暗示。OK 所以这里翻成意象你说不可以吗？也可以但是更确切一点讲的话，就是说下面要讲的这几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指标性的，让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要发生什么事。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它的 bottom line 它是最基层的这个意思呢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细节呢蛮麻烦的，就是说很多的怎么样细节上去解释各说各话的那所以这里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这个透过约翰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非常对我们末世的基督徒或教会很有帮助的，就是说其实撒旦他都已经是他最后日子了，他已经被打败了虽然他在打败和他到最后灭亡之间呢，他要这个还不甘心所以他就横行霸道的想要在这最后挣扎的这段时间来压迫神的教会，但是呢他日子已经尽了已经快完了
已经快完了
啊。所以这个让在末世的教会的信徒有一个在信心上有一个帮助，就是说虽然撒旦好像在末世的时候来势汹汹有很多的事情，甚至于表现出很多很有能力的事情，但是呢让信徒不要怕，因为他的日子已经最后了啊，最后的胜利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才常常说就说这个信徒的信心呢就在这个时候了啊，换句话说 ，hold on 啊 ，the time's coming 啊，就说这个撒旦的这个最后的结局近了啊，最后的得胜是在神的手中，那这个大的这个信息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个撒旦已经被等着我们会看啊，从被摔到地上，然后又这个又整个败了啊，在天上他完全没有地位了，所以他来到地上呢，要找地上教会的麻烦啊。那这个事情呢，是会快过去的。好，那我们现在你有了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图 picture 哈，大的这概念以后呢，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啊，那因为章节的很紧迫，所以我没有办法念经文。念经文的话，please， 不然的话我根本讲不完的哈。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翻到这个经文，可不可以啊？翻到这个经文啊，那你现在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那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所谓的这个指标或者意象呢，是讲到他说天上显出大意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呢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意象来，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然后呢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灭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能够养活1200天。好，这是第一个啊。那在这里呢约翰，使徒约翰呢，用一个在犹太人他一听都明白的一些例子。好，那我这里再插进来再讲一下哈，在启示录里面要解释的东西啊，他常常用了在犹太人在出埃及记和先知书里面的语言啊，所以对犹太人讲不新鲜的啊，所以他一提这些人都会知道。那同时呢，就是约翰写启示录，他第一手的听众是谁啊？是当时的教会，对不对？啊，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是给这个七个教会，是给当时的教会啊。那当然，神的信息不单单给当时，也给后世的教会，因为这是启示录要讲神最后这个世界的结局的这些事情。好，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说，假如你是使徒约翰的话，你要写的时候，你不免会常常不但引用了旧约里面出埃及啊，引用了这个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同时它也会反映出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事情，明白吗？啊，所以它不自然的，譬如当他要写的时候，那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它不自然不自觉的就会变成 part of his thoughts。啊，所以呢，你很容易蛛丝马迹的能够看到当时罗马帝国的信心。他来描述的时候，那就基本上就把他那个描述，特别后来讲到这个敌基督的啊，还有这个假先知这些事情会带进来。啊，那我要提醒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妇人基本上在旧约里面记载的时候，常常是代表以色列。啊，常常代表以色列啊。那很抱歉，因为我搬家这个东西还没整理出来，所以我今天只带了我随身能够有的这个 notebook， 所以其他的这个材料我下礼拜会补给你们哈。那所以妇人基本上是代表以色列，同时呢也会代表将来的教会。所以你从 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出来，刚开始是讲到以色列，妇人是代表以色列，到后来妇人是代表教会。那其实从整个神学的观念来讲，这很合理的，因为以色列这个你保罗不是讲，这是我们这是怎么样？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嘛？是凭着信心亚伯拉罕的子孙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主耶稣来了之后的教会跟以前的以色列国实际上应该是一脉相承，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妇人在开始，他说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啊，那我们觉得开玩笑，这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在雅歌就 Song of Songs 里面描述的以色列国啊，所以我这里不讲，不再多讲。头戴十二冠冕，十二个心啊，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你还记得很会做梦的约瑟，他不是做梦到十二个有太阳、月亮啊，都要向他下拜，然后还十二个星星哈 啊，就是十二个支派啊。那所以这个从有以色列人的角度讲，他一看就知道这代表以色列国。所以换句话说呢，在神的计划里面，透过以色列的后代怎么样要产生一个男孩，这个男孩 the boy， 这个不是一般的男孩。那这个男孩是指的谁呢？啊，下面的经文一讲就知道是指到主耶稣，对不对？因为他说这个出来的呢，将来要用铁杖啊来牧养这个万人的啊。所以这里就描述到撒旦魔鬼他一直想要怎么样，想要来摧毁神借着耶稣基督要带进来的救恩啊。所以当这个怀孕的这个妇人就说以色列要让这个主耶稣产生的时候呢，这个天上的大红龙呢就怎么样站在那里等，想要怎么样把它灭掉啊。那这里呢就说这是意象啊，说是，所以不要把他每一个这个怎么站在这个大红龙怎么站在妇人的前面，为什么不把他妇人跟孩子一口吃掉等等啊，这个不是他要讲的目的。他乃是讲到这一个撒旦就想要把耶稣灭掉，因为耶稣一灭掉他什么事都没有了啊。那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西律王要怎么样杀骗所有两岁以下的啊，所以就是做这种事情。但是呢神拯救了啊，所以这个男孩呢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细节你不要去担心啊，他怎么钉十字架啦等等，这个都不是他要讲的啊。他这里要讲的就是说神怎么样保守这个耶稣基督啊，怎么样保守教会啊，怎么样保守教会。换句话说，神呢就把这个要生下的男孩就是耶稣基督呢啊，把他提升到宝座上面去。那从某个角度的确是啊，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就坐在宝座的右边。那之后呢到了第六节啊，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啊。这里呢养活1260天，所以你还记得1260天。42个月，然后呢3年半啊，反复用这个字。换句话说是不是 exactly 3年半呢这个看你根据哪一派的这个神学的思想来讲啊。那基本上3年半表示怎么样，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当主耶稣降生啊，他的来到世上的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啊，那妇人就逃到旷野。这里的妇人已经不是指的以色列了，乃是指的神的教会啊。旷野在一般的犹太人的心目中，旷野都是神来牧养拯救他的百姓的地方，像逃出以色列这个埃及地怎么样带到旷野啊，所以是一个神保守的地方。那换句话说，神在撒旦这个压迫这个逼迫的当中呢，神保守了他的教会，度过了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大灾难的这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活了1260天。好，那这个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大 picture， 就是说 撒旦虽然想要来毁灭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呢他要来压迫这个教会呢也没有成功，因为神来保守了教会啊。所以这里就好像你看电影哈，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租这个 CD 回来看这个电影，在看正片之前他常常有很多广告啊，这个呢就好像给你冰冰冰冰看了几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就让你知道将来会有会怎么发生。说第一个啊，这个意象就是看见有一个妇人要生孩子。好，那第二个呢，这就回到天上了啊。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战争，弥迦勒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啊，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那这个啊，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的道啊。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啊，那所以呢，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他们都你们都快乐吧？只是他们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他们那里去了啊。好，那这里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呢就讲到啊，将来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啊。天上什么呢？就是说天上的。这个神的这个天使长啊，加这个 Michael 啊，会怎么样？会跟这个魔鬼和他的使者有一场大的战争啊。结果呢，怎么打我不知道哈。结果是怎么样？撒旦败了啊。所以前面是讲了他撒旦叛逆神的时候，他带了三分之一的使者下来啊。那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啊，然后全部啊。换句话说，当时就是一个表示，就是说这个数目字的这个数目的大小啊，三分之一呢也不少，但是呢不是多数啊。所以撒旦带了一部分的这个恶天使呢一起来到地上。那第二个意象让我们看见呢，他连在剩余的在天上可以来控告弟兄的这个权柄怎么样都被外包。这里不说他在天上怎么样没有地方给他们，对不对？也他圣经上是不是刚刚讲了，对不对？在天上已经没有地方了。所以这里神让这个约翰看见一件事情，虽然这个魔鬼很猖狂，但是他在天上已这场仗已经完全全全打败了啊，他已经没有权柄啊。那魔鬼呢这里他说大龙呢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啊。那这里有几个事情我稍微要提一下啊。中国人也讲龙，对不对啊？那特别中国教会呢常常把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龙跟中国的龙画等号啊，其实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根据的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很多中国教会啊很看重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有一个某教会呢，他到人家家里要去这个偶像，所以一看见那个结婚证书上有龙有和凤，所以这个是魔鬼，所以怎么样要把结婚证书要去掉了啊。这个 I think is going too far 啊。原因是怎么样？圣经上讲的龙跟我们中国讲的龙不一定是同一个啊，不一定是同一个啊。而且圣经上讲的龙实际上跟古埃及更有关系，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啊。因为在圣经上，埃及就是一个属世界抵挡神的一个势力啊，甚至于法老有时候被称作龙啊。那翻译的名字有的不太一样啊，而且是在水里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所以这个我第一件事情想要要澄清的哈啊。这个因为我知道有不少教会对这个龙这个很感冒的，特别对中国人这个龙也很感冒的哈。 那这个龙呢又叫做古蛇，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诱惑亚当夏娃的是什么，是一条蛇啊，所以就是那个啊，这个从那时候就开始的。又叫魔鬼，又名叫撒旦啊。魔鬼跟撒旦呢，就好像我常常很有讲，我们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又是耶稣又是基督哈、啊，就常常把这个弄在一起，也搞不清楚耶稣跟基督有什么区别，这个神的儿子跟耶稣有什么区别，都不大去分啊，实际上是不同的啊。那这里呢，这个大龙或者古蛇又叫魔鬼，魔鬼这是希腊人的名字啊。换句话说是一个控告者啊 Diablo 啊，这个魔鬼这个字是实际上是一个控告者，所以他后面讲了这控告弟兄的已经现在已经完了，好，我们不要理他了，很高兴啊。所以魔鬼呢基本上他一个职责常常来控告的啊，控告弟兄姐妹的啊。撒旦呢，撒旦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是犹太人很早就知道，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仇敌敌人，所以有时候敌人这个字就是撒旦啊。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些字的名字呢，就知道这个神的这个抵挡神的这个撒旦呢，他又是古龙啊、又是古蛇又是大龙，他又是一个控告者。所以好像有一个人我们常常有一个名字，然后有很多怎么样给他取外号啊，他有好多个名字来描述这个撒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是来迷惑天下的啊，他说很高兴现在被摔到地上了。那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了怎么样，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啊，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啊，已经来到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他弟兄呢，现在已经被摔下来了啊。所以这个跟他的是一个控告者有关啊。那这里现在提到的啊，他说弟兄胜过他啊，这个前面启示录里面前面也提过的啊。换句话说，一个神的教会或者这些属于神的弟兄啊，之所以得胜是两个大原因啊。这里一直在重复两个大，一个是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羔羊的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血，所以我们的罪，他撒旦就是控告者，对不对啊？控告我们最多的是什么？犯罪嘛，对不对？像你这样的人，你还可以得救吗？像你这样的人还是神的儿子吗？这个其实一告的话，大伙都完蛋，对不对？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羔羊的血已经把这些罪通通洗清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时候撒旦会用一些案件哈啊，常常当我们软弱或者是这个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啊，你偶尔你有时候会听到这当然不是 audio voice 啊，你好像听到声音说，嘿，你这样像基督徒吗？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控告？你这样你爱人吗？啊，你这样可以做好的见证吗？有没有啊？这种都不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要对付的办法是什么？羔羊的血已经洗净我一切，对，我这个是不够好啊！我们承认我是不够好，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洁净了啊，这笔账已经完全算干净了啊！所以这控告在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已经没有果效啊！所以千万不要上当。是啊，我是很差，我不干了。假如我们做了这一步的话，你就上了魔鬼的当啊，上了魔鬼当。这就是他说他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而且是到遍地去迷惑人的啊，这是他的本性。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从神的面前拉出来，但是可以把你 cripple， 让你没有不能够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啊。他的目的也达到。啊，所以在这一个基督徒要站立得稳的第一件事，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的，羔羊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任何的 accusation， 我们就说是我承认我不够完全，但是神已经赦免我，他的宝血是永远有果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怎么样？自己所见证的道。
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能够站立得稳，不单单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而且我们能够站立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这是打败仇敌的最好的办法。他是一个控告者， 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他不能做到别的，他只能控告你。审判的权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他只是在拼命递 小条子你看看这个人又干坏事了只能递小条子。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得胜，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好，那这些人呢之所以得胜呢，因为他们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坚持到底，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为着神的道能够坚持到底。好，那这个其实也讲到后来在末世的时候，那些为主做见证的那些圣徒们的一见证做的见证。好，那所以他说凡是在天下所有的地方的人，你们都要喜乐要因为怎么样，这个撒旦的权势其实已经没有了。那在天上的不行呢，所以他只是地狱海有祸了，第十二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到你们中间去。所以为什么这解释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撒旦魔鬼会横行霸道，因为他知道时间不多，是怎么样到处都要来惹是生非和逼迫信徒。所以到了第十三节就说他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了，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妇人指的教会，我刚刚已经提到就说呢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教会的的确确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好，再来看，再继续看下去那这个是第几个意象看到这被摔到地上是第二个。好，那这个第三个呢，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让我们看见他说龙看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呢，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我们讲的是教会于是呢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是多少年？三年半一千两百多少天？六十天蛇就在妇人的身后呢，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呢开口吞了那龙口吐出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和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好，这第三个意象呢，让使徒约翰看到呢神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龙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所以他就要来继续逼迫教会继续逼迫教会。但是呢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这个撒旦会来逼迫教会，但是神怎么样有预备来保守他的教会他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描述呢？这就在好像在这个出埃及以后神不是跟这个以色列人讲，他说你看你们不是我像老鹰一样背在我的翅膀上把你们带出来的所以犹太人听了两个大鹰的两个翅膀，他们马上知道这是代表神的拯救神的帮助就把他带到旷野我刚刚讲了旷野代表是神来保守他百姓的地方不受世界的攻击的地方，来到自己的地方呢避免那蛇。那下面呢这个魔鬼也不甘休的，他用什么来描述呢？他说口中吐出水，哇这个嘴巴蛮大的要用水来冲去这个妇人。那简单的来说呢，就说撒旦想要怎么样来毁掉教会可是呢成功没有，没有成功换句话说神就让地能够怎么样 把他来的攻击就好像你虽然有很多大水来，我一口气通通把它吞掉了，这个就被水吸掉了啊。那这个到底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呢？没有啊。但是呢，这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呢？有一个可能就是啊，最近啊，我想一讲这个大家都明白，最近不是到处都是水灾吗？对不对？很多地方这个雨一下大了以后怎么样？这河流突然间猛然一涨怎么样？就冲下来了，对不对？那其实在巴勒斯坦那边也有这种情形，一下大雨以后这个河流就会猛暴涨，然后就会冲，把附近的地方都冲掉，这很可能是他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他能够想起来要怎么样来毁灭的，就好像大水冲下来把整个村庄什么都毁灭掉一样啊。那这个魔鬼可能想要用这个水来把教会要毁掉一样。那可是呢，地开了口，把这水消掉了。那这个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特别在约翰所写书住着的地方呢，有的河流会变成暗流，啊，表面上的河突然间变成暗流，在这地底下流了，又跑掉了，啊，这是有的人来猜测，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但基本上他是要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虽然撒旦要怎么样，要毁灭神的教会，但是神伸手来帮助。让这个毁灭不成。那这些人是什么样？就是那些坚信神的话，来谨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人。所以最后的教会是那些不是我讲这话，这个也许有时候会有点危险哈，就是不是挂的教会牌子的，就是教会。是那些真正相信神、真正守神的真道的，那才是真正的教会，那才属于神的不要单单看这个建筑，单单看这个牌子在末世的时候，真正的教会是那一群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坚守真道的这批人，那才是教会那中文很好，教会跟教堂分开来的，洋文很窄 ，church and church， 都是 church 所以真正圣经上讲的是教会，是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所以神要保守的是那批忠心守神诫命的愿意为主见证的这批人。好，那下面也让我们看见第四个意象呢这就是所谓的敌基督。第十三章开始了十三章开始呢，他一开始说，我又见了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这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见的看见的兽呢，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权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然后呢，我又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害，那受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与这兽比呢？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让他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这个你看数字都一样的。那兽呢，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好，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的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都要拜他。下面要注意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在此。好，这里让我们看见所谓的敌基督他是用一个兽从海里上来那实际上特别在犹太人的心这个传统里面，海是个邪恶的代表海是个邪恶的代表 所以这个在创世纪说你要让你的百姓如海边的沙，这个沙滩是围堵这个海的一个界限啊，所以神的子民出来呢是要让邪恶的势力有一个围堵的范围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意思啊。七个脚七个头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安排这个十个脚怎么放在七个头上怎么放法啊，圣经上没有讲啊，你也不必去查考，呵呵，没有什么太大了不得的意思。十跟七基本上都是怎么样，完全蛮厉害的，换句话说呢它有十个脚这个 horn 啊，是代表力量啊，代表力量。十个头呢，七个头呢代表权柄啊，代表权柄啊。那所以呢这上来的这个敌基督蛮厉害的啊，他又有权柄又有能力啊，而且呢带了冠冕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敌基督很可能是一个有政治权势的政权啊，是政权啊或者是一个人啊，所以在这不很清楚啊。那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说你们还记得查过约翰一二三书的弟兄姐妹应该记得对不对，他说你们说敌基督的要来，我告诉你怎么样，查过约翰一二三书的回答我，他怎么样，已经来了对不对，所以敌基督是一个 general term， 就是说那些有权柄专门来和假装基督和神作对的as a whole 是一个 collective 意思，就是敌基督的那这里所要讲的到后来我们还要继续查的 the antichrist， 那就是集这个所有集大成的一个最了不得的一个人，他其实跟前面历世历代敌基督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读到这里呢，所以这里描述敌基督对于使徒约翰来讲他也不知道最后那个敌基督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在这里我刚刚就提醒了，因为他生活在罗马帝国这个底下所以呢他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在罗马帝国表现的很多的事情呢跟敌基督怎么样一模一样的难怪有些解经家呢就把这一段经文的敌基督呢就把罗马帝国的七个皇帝就对号入座了，就对号入座了那我个人不会太 critical， 因为怎么样你要记得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的弟兄姐妹的，他们马上能够 relate 罗马帝国所代表的权势和逼迫基督徒这个他们很容易 relate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这是一股抵挡神的一个政治势力很有权势的很有力量的，那他背后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魔鬼来的这个大龙这个古蛇来的，因为他所有的这个能力都是他给的他又形容这个兽这个兽呢，你们陈牧师带你们查过这个但以理书，这里面有四个兽，它是代表在历史上有四个帝国那这里的这个敌基督呢，他把这个四个帝国的通通拢在一起了那千万你不要去画这个兽是什么样的，你画不出来的这个爪又像是熊的，口又像狮子等等那换句话他要来描述的意思就是说是非常 powerful 又很残忍的一个政权又很残忍的政权而且真的他的权势从那里来的。那这里他糟糕的呢，为什么就叫做敌基督呢anti 这个你说希腊文的意思并不是像英文里面的 anti 英文的 anti 是怎么样，是反对的意思希腊文的 anti 这个字是像，是像，是一个 counterfeit 是一个冒牌的那所以在这里面它有很多东西呢似是而非，有点冒牌基督的你还记得前面讲到这个羔羊他怎么样好像被杀过对不对因为羔羊的确是被杀嘛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的冒牌的他也来一个什么，有一个头怎么样好像受了伤而且呢被医好了好像受了伤又被医好了那喜欢用罗马帝国这个来解释的就讲到尼罗王 就好像是这个啊，那细节没有时间给你们提啊。那假如你听到的话，你知道有一批解这一段经文的是用罗马帝国的王来解释的啊。那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乃是说啊，他是一个 counterfeit， 是冒牌的，所以他很多地方要跟基督很像，所以基督是好像被杀过，他身头呢也受了伤，但是又好了。显然这件事情呢是蛮神奇的啊。下面怎么讲的呢？就是因为这样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也许到了这个世界末了的之前呢，这个敌基督的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让当时的人都迷惑了啊。这里我要特别要提醒，特别我们今天在湾区这一带的要特别提醒的啊，神迹奇事是神来到世上传福音的一个附带品，我就姑且让我用这附带品，不是他的 main message 啊。真正的 message 是神的救恩，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让我们能够有永生。That's the key message。神迹医病赶鬼，这都是怎么样？是附带来证明啊，他是神啊，而且来看出来他真的是很眷顾我们的。啊，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两个这个 role 把它颠倒了啊！我为什么提这个呢？现在的的确确，现在最近稍微好一点，有一段时间太注意神迹奇事医病啊。基督徒神医不医 ，sure， 圣经上有，今天也有，但是 that's not the main purpose。让我们医病医好了以后，目的是要让来见证神啊，就来见证神的。所以不要整天只要吃我常常在怀疑这个医治大会去的人，他的 sole purpose got healed， 然后就拍拍手就走了啊，那不是神要医治我们的最大的目的。甚至这些神迹奇事不一定出自于神啊，甚至于这些神迹奇事都不一定是出自于神。我不是要来 criticize 现在的事情，我乃是根据圣经上这段来解释。因为敌基督假先知怎么样也会啊。古时候在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记载到这个法老的他的这个术士哈，这个 magician 哈，他会不会杖变成蛇，蛇变成杖，他也会，对不对？你要水变成红，他也会变的啊。所以单单这些神迹奇事在古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啊。而且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所谓叫做小启示录里面也讲了，他说甚至于可能呢，这些的会施行神迹奇事，甚至于连选民都被迷惑。换句话说，那些基督徒都会被迷惑啊。所以千万要记得，神迹奇事本身要去看它背后是什么。神迹奇不是要一看的神迹奇事一定是出自于神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啊。所以看到神迹奇事要看它引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啊，引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有这个权柄啊，他这个敌基督他真的很厉害的啊。然后呢，他的特征就是怎么样，亵渎神嘛，所以才叫 Antichrist 啊，他是基督是永远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的，这敌基督呢就正好做他相反的事情，是怎么样？亵渎神啊，亵渎神的名，亵渎他的帐幕，亵渎那些住在天上的啊。这个细节这么解释啊，有出入的啊，我今天没时间讲啊，到底 exactly 指什么啊，并不是很清楚。那大意我们不会 miss 掉，就是说他来到这世上主要的就是要来跟神敌对啊，就来亵渎神，来抵挡神。他不但如此，怕人不跟从他啊。他说呢，凡住在地上呢，不在这个不属于神的人哈、啊，他这个用这个描述，没有记载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都要拜他。换句话说，那一切在地上不信神的人呢，都因着他的权势和他的能力怎么样，去拜他，去跟他了啊。那下面呢，这两节经文呢， 有不同的版本，特别你去看英文，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啊。但是重要的这是第九节，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在圣经上一看到这句话的表示怎么样？下面要讲的东西蛮重要的啊 ，you better listen 啊。他讲什么呢？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他讲了两件事情。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照和合本这样翻译的话，这两个好像是平行的啊。换句话说呢，有报应的啊，深渊在我主必报应，有报应的啊。所以虽然这些逼迫来到的，你们不要怕啊，这是一种翻译啊。那另外有一种翻译呢，就说啊。被掳掠的你就让他掳掠啊，但是呢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啊。我再讲一次，那要被掳掠的就任凭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啊。那第二种翻译呢，它的意思就跟我们和合本翻译不太一样。和合本的翻译基本上怎么样，两个是平行的，它讲类似的事情的啊，就是换句话说 ，don't do anything， 啊，这个神主必报应啊，因为被掳掠的呢，最后也被掳掠啊，去用刀杀人的，最后也被刀杀，啊，这是一种翻译啊。那第二种翻译，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啊，原因在哪里呢？他讲出两件事情。那在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权力之下呢，要去被掳掠的，我们就任凭他去掳掠。换句话说，我们最后的深渊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就任凭。但是呢，不要用武力去抗争，因为怎么样，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个主耶稣也讲过，对不对？啊，你还记得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个彼得这个奋勇强烈，把刀一下就把人家一个耳朵砍掉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就说你收刀入鞘，怎么样？凡动刀的，是怎么样？都死在刀下啊。所以第二种翻译的有两层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让这些事情发生，神会伸冤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武力去来对付啊。这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徒基本上都不叫我们去像现在这个极端的这个穆斯林啊，基哈啊，不是要去武力来得胜的。因为基督徒在世上得胜不是靠自己力量的，基督徒在地上得胜是靠什么？靠神的啊，不是靠我们用武力用我们的办法去扭转的啊，乃是靠神的啊。所以第二种翻译呢，我觉得它包含的意思比较广啊，包含的意思比较广，是这个是 up to you， 你愿意接受哪一种？但是你要相信这两句话呢，就要靠下面了。他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怎么样？就是在此。换句话说，这两句话不好接受的，对不对？你之所以能够接受呢，完全靠着圣徒的忍耐和对神的信心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出自于敌基督的逼迫啊，是会有的啊，教会里会有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特别让我们看见最后的得胜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心而有忍耐，能够接受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专心的依靠神，不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改变啊，想要去改变。好，那下面呢，这是所谓的敌基督啊，下面又出来了另外一个从地上出来的啊。我又看见另一个兽呢，从地上出来呢，有两个脚如同羊羔，说话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呢，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骑士，甚至在人面前呢，可以叫火从天上降到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很多的骑士呢，就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呢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呢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下拜兽像的人呢不拜兽像的都被杀害啊，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受印记有寿命或者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就可以计算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好，这个呢是第二个兽啊。第二个兽呢一般把它就称为是假先知啊，那敌基督啊和假先知啊。那这个呢跟第一个不太一样啊，它的能力可能比第一个稍微差一点，因为啊它描述不是有十个脚，它是只有几个脚，只有两个脚啊。同时呢它伪装是羔羊一样啊，可是呢他的实体里露出马脚，就是他一讲话就露出怎么样龙的声音啊，所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在这里啊要迷惑人的啊，假装是先知。然后呢他说话呢怎么样啊，蛮有能力的，他要怎么样，要叫这些地上的人为前面第一个兽要做像啊，而且要向他下拜啊，向他下拜。同时呢他又像先知一样可以从天上降火下来。这个谁做过这个事？以利亚以利亚做过这种事啊。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和假先知都蛮有力量的都能够做出一些神迹奇事来迷惑人的啊。所以我再三强调，不要单看神迹奇事，要看这些神迹奇事带出来的结果，千万记得，千万记得。好，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来拜拜这个前面的第一个像啊。而且呢，他在所有的地上活着人，不是属于主的人呢，通通要有个印记啊。那在这里呢，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啊？怎么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 barcode 啦，或者是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hat I don't know 我个人不大喜欢去穿着附会这样子的这个解释啊。原因再过了100年，说不定 barcode 也不见了，现在 barcode 已经很少用了对不对所以那样解释有点危险那只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有标记有这个印记的意思，好多个意思，我很快的讲。第一个，你属于他的就好像这个 ranch 在 ranch 里面那个牛都在屁股上盖个印记所以跑出去知道是哪一家的牛所以有了印记表示属于他的。在当时的罗马军人，他对于他的效忠的领袖呢，他也会身上有印记的。就像岳飞刻了精忠报国那这个属于在特别罗马军队里面，你属于凯撒的，你会他把凯撒的印到身上，表示我怎么样忠于他的所以这个印记有这些意思，是表示属于他的属于他的假如你不属于他的话，你惨了，你到后来连买卖都不能做连买卖都不能做。换句话说，他帮助这个第一个兽呢，他是个掌政权的帮助第一个兽控制所有地上的百姓，让你的生活怎么样都在他的掌握底下生活都在掌握底下。那这个兽到底是谁呢下面这个是最有意思了，这个666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比较好，它这个是人的数目，是代表人的，不完全的那因为在希腊和还有犹太人呢他们当时没有阿拉伯字一二三四五这我们现在就算数的这个字从阿拉伯人出来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阿拉伯人，他们早期的科学跟数学都蛮棒的我们今天沿用的一二三四五字是从阿拉伯人发明出来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没有一二三四五，他怎么算呢？他原来用字母，每一个字母有代表一个数目所以他们当时呢会去算的 这的的确确在一些古的这个考古学里面呢也发现了啊，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讲完这个故事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啊，这庞佩不是被火山淹没了吗？后来就被挖出来，啊，挖出来后来发现呢，有一对情侣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显然是男生刻的啊。他说我一生最爱的就是某某人，他是怎么描述的非常好，他的名字就是有个数目字，啊，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他的女朋友他一看到这个数目字就知道是他，但别人不见得知道是谁。啊，所以的的确确当时呢他们名字有时候是用数目字来代表的，啊，那但是呢这个666到底指谁呢，不必去猜，啊，这个不同的时代的人的拼命用不同的，有的说希特勒，有的是教皇，有的说是尼罗，啊，这都可以，啊，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敌基督的人一出现的话呢大家都怎么样都会 recognize，啊，那我为什么拒绝去把666对号入座这些人名字呢？因为时代不同，统统改了，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要记得这个敌基督的是一个 collective term，啊，是那些政权掌权的人，他是敌对神的，啊，他是历史历代里都有，但是呢，到最后末世的时候，会一个非常凸显的一个人出来。他有权势，有权柄，有政治力量，而且大有能力，啊，所以当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几乎当事人都可以认得，啊，在当时收信的人他们很可能想到尼罗，啊，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活在那个时代，啊，而且你还记得在圣经里在新约里面讲他们当时的人都觉得主耶稣怎么样，马上要来的，啊，这也是马上要来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啊，主要是马上要来啊，敌基督是出来了，就是尼罗 ，it's simple， 啊，但是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时候啊，也许把他的这个思想要扩大一点。好，那下面呢，这个我想今天时间是不能讲了哈，那下面是一个 upbeat 啊，前面看见这个教会会受压迫，但后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得胜啊，在天上啊，这个要天使要带着144000人所有属他的人一起来高歌这个新歌啊，最后的审判也会临到他们。好，那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虽然撒旦在最后的时代里面会要来使出各式各样的逼迫来伤害教会，来逼迫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他所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最后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能够在天上能够唱这个新歌因为这个新歌只有那些得救蒙恩的人才会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人有这样最后极大的盼望。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